现在呢，我们请打开传道书到第九章，传道书第九章。那这一章呢，它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所以如果你看那个上面 PowerPoint， 你看到那个标题就谈到中心的盼望。所以这里主要是从这个盼望这个角度切入，谈到我们应该如何成为一位忠心的跟随者，就是我们如何忠心的为神而活。那还没有进入这一章的内容之前，我们稍微回顾到第五章和第六章的这个一个转折，来转折到进入到第九章的内容，从第四章转折到第九章的内容。那第五章、第六章呢，我称它为面对中年的危机。是第四章讲到我们需要朋友，我们如何成为好的朋友，但是第五章有一些重复前面的内容， OK， 但是观点不一样。而这里再一次让我们看到我们中年一定会面对一些的危机，那如何我们去处理，我们去面对。然后呢，再来到第七章，所以我们在第七章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有四个原则，也或是四个忠告，好叫我们能在许许多多未来不明了的事情有把握的、切实的，能够过一个比以前更好的生活，明白吗？在许许多未来不明了的事上，我们能把握切实过着一个比以前更好的。那给各位一个第一个原则，让大家开始来思考，特别是当你进入第七章的时候，特别是第一节，第一个忠告是什么？选择见证好过头衔，选择见证的生命好过头衔。不是说头衔不好，但是是好过，应该说我们更要注重我们生命的见证过于我们的学位，过于我们的学位。不是说头衔学位不好啊，不要误会。但是因这，如果我们知道这四个原则或是四个忠告，我们就能过着一个比以前更好的生活。那第八章，来到第八章，他就让我们看到在挫折、在不公平、不公正、不公道的情况下，我们如何智慧行事，而如何活出一个荣美的敬虔的生命。 How to live out a radiant godliness。 所以你也看到传道书其实是非常宝贵的一本书卷。那我不晓得我们在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些的原则、这些的忠告、这些的智慧。而这些的研读解释，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们必须要注意到那个反面的教材的方式来。好，那现在当我们进入到第九章的时候，我们要来探讨盼望、希望这两个字，从这两个字切入来看到我们应该怎么样成为一个忠心的人。那我相信如果我们从我们词典当中将希望和盼望抽离的时候，或是从我们人生当中抽离的时候，你会认为会产生什么结果？从童年的时候，希望这个词就充实了我们生活的本质，对不对？而这个希望这两个字带来我们生活中很多的精彩的画面，那不只是童年的梦想，其实我们的存在都取决于这两个字，希望或是盼望。有时候我们用梦想这些不同的词汇来表达我们的希望。你看，做生意的人因希望而奔忙，老年人祖父母天天存着希望，希望什么？你们大概也可以猜得到，生病的人和医生都要抱着希望，是不是？如果有一天你的医生告诉你说，好，你最好好好享受你的日子，你想吃什么尽管吃， 油腻的、炸的，或是什么这个甜的甜品，你想吃就尽管吃，你知道是什么意思？时间不多了，哈哈，OK。所以所罗门一直在思考人生的意义的时候，他来到第九章第一节，你再一次看到他回家的一个迹象，回家的第一个迹象，换句话说什么？他回头了，他以前在外面漂流，在那边享受，但是现在他终于想要回家，在他人生的上半场，他一直在前述的驾驭，前方他所追求的生命欢乐圆梦的方向，一直在驾驭。他现在将过去驾驶他生命的哲学理念转换，shift the neutral，转换成空档。在他旅程当中，转弯的过程当中，他怎么说呢？好，你看第九章第三节，第九章第三节，他说，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他在这里说，就是这些人没有希望，就是最终绝望。为什么最终绝望呢？因为你注意到，在第一节的时候，他说一切都是偶然的，一切都是碰巧的，特别是对那些不认识神的人而言，一切都是偶然的。OK，甚至对一些不认识的人，以为是说，不只是碰巧，不是偶然，这说是注定。那第三节他怎么说呢？不论如何，人逃不了死。换句话，死亡是万物的终结。但是你看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讲完之后，到第四节，他转换了。第四节是我称它为冬天黄昏中的一丝光线。来，至少冬天黄昏当中，如果有一个光线，一丝的光线，是什么意思？就是盼望，就是盼望。换句话说，在这种绝望当中，还是有希望。为什么有希望呢？因为主权是神的，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无论你是不是意识到这一点，不管你承认不承认，神仍然坐在宝座上，他仍然坐在宝座上为王。他告诉我们说，在这一切事上，神不会有任何的失控。我们并不是无用的人类，任凭概率定律去支配，不是的。所以，如果你来看第九章第一节下半节，他怎么说？所以不要漫无目的的，漫无目的的等待事情的发生。Don't just wander aimlessly。我们这群认识神的人，应该走出去，而推动，而去带动。还记得吗？刚才所讲的那个忍耐，不只是勇敢忍受这些痛苦，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等待的当中，我们仍然要为善而自由，而在那边观看那个时机，而去完成神所要我们完成，好像约瑟的生命一样，去带动。他在那边不是坐在那边呆坐，而算他的手指，而是只是观看他的肚脐，没有了。他去带动，他去做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你也看到在，特别是在创世纪39章，你看约瑟的生命是非常可爱、乐观，怎么样说，蒙人喜悦的一种欣赏的生命，是不是？接下来，为什么说还有希望？因为你看第四节、第五节，第一，他告诉我们生命是短暂的，但虽然是短暂，却是珍贵的。不要忘记后面这句话是珍贵的。 统计数据告诉我们说，有三个半的婴孩出生，每秒有三个半婴孩出生，换句话说，两秒就有七个婴孩出生。但是不要忘记，每秒有两个人死亡。意思说，每两秒有七个婴孩出生，但是每两秒有四个人离开世界。所以死亡是人类必须要面对的现实。而再回到刚才那个第一节和第二节的经文当中，你看到所罗门王告诉我们有关于死亡的三件事，哪三件事情？很快啊，第一，所有人都有相同的命令，相同命令是什么？死亡是肯定，所有人都要死，你没办法逃过的，没办法避免的。第二，也是第二节，死亡是共同的，什么意思？死亡不会偏待人，你年轻也会死，你年老也会死，你富你穷都会死，你正义的你邪恶的都会死，所以是共同的。所以有人说死亡是一个公平的均衡者， The great equilibrium is death， 有意思啊。那第三，死亡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控制权，神是生命的主宰，因此我们要向他交账。那现在我们如何面对自己的死亡的现实和可能性呢？借着对比，所罗门王给我们看到没有神的人如何面对死亡。如何？你看到，第一，没有神的人，特别是第三节，通常是沮丧去面对死亡，同时因此要面对死亡，所以他们随心所欲的生活，或是沉淀在最终之乐。为什么？因为死就是他们的终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希望。这是我林白露的一个翻译啊，因为他们没有希望。那对信徒来说呢，又如何呢？所以你就回到第四节，看到第四节，让我们充满希望而活。如果你看，无论是保罗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或是哥罗西书第一章，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说，虽然有些人离开世界，我们不要过分的忧伤，要忧伤，但是不要过分的忧伤，好像没有什么，没有指望，就是没有希望，没有盼望的人。那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七节怎么说？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什么盼望？啊，我们是有荣耀盼望的人。所以你看，在基督里的永生，在基督里的永生，给了现在的生活有永恒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死亡不再是一切的终点，对不对？如果死亡是一切的终点，我们就尽情的与世人同享今生的快乐。第二，第四节有一句的箴言是什么呢？因为活着，它的价值就存在。因为在这第四节讲到狗可以活多久，他在问一个问题：狗可以活多久？那狮子呢？那请问，就是本质而言，谁更有价值？是活的狗还是死的狮子？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所为，我们的价值，或是我们的拥有，不是来自社会的地位，也不说我们能活得多久，而是说我们活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的活的意义有多好。所以因此活着，我们就有存在的价值，同时因为我们活着，价值就存在。这就是第四节的真理啊，这导致下面另外一个原则：如何我们享受你我的生活？如何？所以接下来你就看第七节。第七节说：“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那这句话在讲什么呢？是不是叫我们可以自由的放肆？不是的，乃是说，如果我们还活着，不仅活着， 而且是在基督里活着的话，我们就有盼望。因此我们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活，我们的存在就有意义。因此我们必须要从这里排除我们的阴郁，我们的绝望。为什么我们的思想和生活好像那些没有上帝而没有希望的人一样呢？这是我们要思考，我们一定要有分别。而这里当所罗门说只管去享受你的生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真的其实希望我们在世上享受生活。这里的教导，这里的信为，我们明白吗？神不是一个 killjoy， 神乃是要创造我们，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里面，就是要我们好好的享受生活，但是有一定的原则。但是我们必须要记住四件事情。哪四件事情？第七节，请注意你要这些非常宝贵，神已经念了你说，不要忘记这句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是与神和好的人。当然在旧约写的时候还没有基督，但是无论如何，现在已经进入在新约的时代，我们已经可以说比传道书当时的读者更加的清楚神的救赎计划。所以我们可以这里大胆说，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不再是神的敌人，我们是与他和好。还记得吗？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耶稣说他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不再是他的仆人而已，是他的朋友。所以因此他要我们享受他所赐的一切恩典，回到刚才所说的罗马书第五章第二节。弟兄姐妹们，这岂不是一个好消息呢？这里说欢欢喜喜，换句话说就是带着一个快乐心，欢喜。我们基督徒没有失去我们应该有的欢喜而过活，听见没有？神要我们欢喜，我们缺少欢笑，或许可以说我们笑得不够。你知道大卫在诗篇第13篇怎么说？我的心因你的救恩而快乐。而新译本说，我的心因为你的救恩而欢呼。换句话说，他在叫，他在欢呼，他在快乐。好，我在这里插一个思想啊，分别的思想。请问快乐跟喜乐有没有差别？我相信我听到声音一定是说有分别。分别在哪里呢？哦，因为我常常听传道人讲，常常听一些看一些的文章说，哦，喜乐是由内而发，快乐是外来的带来的，这个喜乐是因为事情发生叫我们快乐。为什么？有人就解释嘛 ，happiness is from the word happen。那我不晓得他们怎么解读啊。所以就是因为有 happen 才会有 happiness。我们很小心，如果你注意去读圣经，快乐跟喜乐没有差别，我们不要两极化。所以你会看到，如果我们教导不正确的话，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什么生命，或是生命的理念。哦，因为不能快乐，我就不能快乐，因为快乐是世俗的，我们要喜乐而已。我在说，圣经快乐跟喜乐没有分别，因为同一个字，有时候是翻成快乐，有时候是翻成喜乐。快乐不只是外面事情发生的快乐，快乐也是因为神的救恩，神的作为可以快乐。所以我们要多欢笑，因为我们笑得不够。我再说一次，因为我们常常对这个欢乐、喜乐、快乐的理念不正确。我们要从圣经来明白，不是从人的推理。所以巴特说了一句话，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我们不能乱解释。所以我在神学院教导学生说，你要任何的论点，你必须要有圣经的根据。你没有圣经的根据，最好不要乱说。同时你说的时候要清楚。你知道我很欣赏巴特说的一句话，说如何处理冲突。他说用幽默感来处理冲突。想想看， 会不会有帮助？用幽默感来处理冲突，其实这句话是很有智慧的话，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但是不是所有的冲突都可以用幽默感来处理它，请不要误会。所以求主给我们分辨的能力。所以我建议什么呢？每天早上你一起床，你先笑一笑，试试看会不会改变你的心情。你知道，其实如果你看诗篇的话，特别是139篇，你注意到大卫王在默想神的同在的时候，他怎么说？我醒来的时候，你的意念仍然与我同在，你的意念多得我不能点数。你想想看，你睡醒的时候，哎呀，一第一想到神还在想我，还在眷顾我。有时候你可以问神，神啊，你在想我什么？你那么关心我，可以面对神笑一笑，欢乐吧。然后呢，接下去第八节，这里怎么说呢？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洁白的衣袍，头上的膏油，表示什么呢？这里你我要注意的就是，第一，他建议让我们的服装有尊严，因而反映出盼望的生命。我们这外表不要粗心大意。如果我们外表粗心大意，表示我们不慎重、不精明。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警惕，避免奢华。奢华的服装是引人注意我，而不是注意我里面的为人，或是我里面的主耶稣。第二，他建议过着一种纯正、圣洁、光荣的生活。因为神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孽，所以因此我们的服装要反映一种纯正、圣洁、光荣的生活。所以刚才我所唱的诗歌，我们要行在耶和华信实的恩典中，而我们的生命必须要反映出神信实的恩典。在这种美好的恩典中，在神信实、耶和华信实的恩典中行事为人。谢谢 Sherry 刚才你带的那首诗歌。所以无论你想做什么事情，先问问自己，这是不是纯洁的，这是不是光荣的，这是不是蒙耶和华所喜悦的。特别是这几句话，就让我想起我老母亲生前在我还没有到美国读书，跟我这样的叮咛交代。他说：“第一，你要先问自己，你是什么国家的人？你是中国人，你是不是属于神的人，神国的人？第三，不要忘记你是属于哪一家的人，王家。所以换句话说，你出去，你的生活。”你的存钱不要忘记带给皇家、中国和神的国度荣耀和光荣。接下来第九节怎么说？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所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过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分。在这里当中，特别在我们在座的弟兄们，请注意听，和你所爱的妻子快活度日，快活度日，你知道吗？是这个字，西班牙是 ra，OK，所以你看到它的字母下面有那个标点符号 ，OK， 上面是字母，下面是母音。刚才早上你听，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呢？快活度日，字面上的意思，这意思就是一起看生命，一起看生命。注意顺境的时候，要与他分享高兴， 而在遭遇悲伤的时候，照顾好他，照顾好他。请问你最后一次和你配偶一起开怀大笑是什么时候？或者你陪他走一段路，在路上倾心吐意的跟他交谈是多久之前？换句话说，不要停止你浪漫婚姻的生活。弟兄们，听到没有？我不只是对你们说这段话，我也是对我自己提醒再提醒。不但如此，那面对彼此缺点的时候又是怎么样？因为没有完全的人，你认为我是不是十全十美吗？不是。但是反过来说，你认为我是十全十美，更不是。有一个故事我很喜欢，就讲到一个小孩子，男孩子，他每天都到宠物店去跑了一趟。为什么他喜欢到宠物店去呢？因为宠物店后面呢有一堆的小狗， OK， 在笼子里面在那边玩，他肯定每一天呢就去跟这小狗玩，可能半个小时，可能十五分钟他就离开了。但是有一天他足够有趣，他就跑到这个前台问那个店主说，如果我买一只小狗要多少费用，多少钱？那这个店主就告诉他大概多少钱。从那一天起呢，就他就开始把他的零用钱节省下，同时呢他又去开始送报，累积更多的。最后有一天来到，他数一数啊，他已经有足够的那个金钱，他就把他的钱拿到那个书店，告诉店主说，我现在已经有足够的钱来买一只小狗。那店主说好啊，就把这个男孩子带到这个店的后面，打开那个大门。那这次呢，当然有些新的狗在那边玩。那他这个孩子一进去那个大楼的时候，就看到这一群的小狗在那边玩来玩去。但是呢，在另外一个角落呢，有一只小狗独自在那边躺在那个角落。但是这个孩子呢，很奇怪的，不是去在那一大堆的活泼的小狗当中捡一只，他去来是到那个角落把那只小狗捡起来。他说我想买这只小狗。当他抱起来的时候，那个店主说，孩子啊，可能要再想想看吧，因为这只小狗他有一点可能他长大的时候没办法和你在院子一起跑，可能在公园在那边丢球给他去接的时候，他可能没办法跑得那么快，可能也捡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他一只腿是残缺的。但是呢，如果你要，我算你便宜。你知道那个男孩子二话不说就把小狗放在那个地面上，然后他弯身下去呢，就捡起他自己的长裤，从他这个长裤拉上来的长裤，就让人家看到，那个店主看到有一个铁框支撑着他的小腿。原来这个小男孩子呢有小儿麻痹症，所以呢因此呢他也是一个残疾的小朋友。你知道他后来对这个店主怎么说呢？你看先生，为什么我要买这条狗，是因为我也是有残缺的。我想因为我们都是残缺，我们可以成为更好的朋友，听到没有？我们都有残缺，我们会成为更好的朋友。哦，弟兄姐妹，你看神把你们两位摆在一起，你们身体上可能没有残缺，但是在其他方面有人不吃的残缺。如果我们学会一起看生活，共同享受人生，神就盼望你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能成为更好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看我们生活与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痛苦，而彼此的关心关照，而可以成为更好的朋友。弟兄们，这里箴言，这里传道书的劝导，这里传道书的信心功课，是要我们与我们的配偶一起快活。为什么呢？因为生命太短暂了，在你虚空短暂生命当中的年日中，第九节不是刚才说过吗？ 不要停止与他一起开心的享受，不要停止与他一起开怀的欢笑，不要停止浪漫有趣的表达。如果您回到旧约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书》，你记得吧，第二章那边又让我们看到神把我们两个人放在一起的目的。你们年轻相爱，神把你们带到一起，不要以为现在年纪比较大，体型都变了，所以你就可以随便把对方甩掉。神说这不对了，为什么神把你们两个人摆在一起？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五节上说，因为神要从你们的爱情当中，从你们家庭当中得到敬虔的后代，敬虔的后代。还有我们在座的妻子，你能不能承认你每天，你可以以你的神给你的丈夫一起坏我，而认为你的丈夫是神给你最好的朋友，特别是当他下班回家的时候，你如何面对他？还有第四、第十节，这里怎么说？把你手中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什么意思？就是追求卓越。把你应该做的事情，把我应该做的事情，做得尽善尽美。意思说，尽你所能的，不要拖延，现在就做。现在就是处理生活方式的最佳时刻。在我们的学习当中，用心尽你的力量去学习。我们每天的灵修，把最好的时间奉献给神，给家人，我们的家人最好的关注。在你朋友当中，你说我要成为他们最好的朋友，是我不要等待别人怎么对待我，我先懂得怎么样成为他们最好的朋友。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被葬下去，在六尺以下的地面，时间已经太晚。如果当我能追求卓越，持续至上，突然之间，你知道吗？生活就变得令人兴奋，富有感染力，充满了欢乐。必定的，必定的。我们在我们中国的《礼记》里面第42篇是大学之道。你知道怎么说呢？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持续至善。大学之道是什么？不是在你大学所读的那个道理或是学问的，乃是大学之道是做人做事情的道理，这是最基本的。在明明德什么？什么意思？在阐明，在显明你明亮的德行。在亲民就是亲近，跟人亲近，在关心人，帮助人，爱护人民，在知遇之上，就是说你所作所为的，就是要尽力而为，把你最好的摆上。什么叫做追求至善？追求至善是什么？有哪些着重点？什么叫做追求至善？追求至善不是跟别人竞争，乃是跟自己竞争。追求至善，你有没有注意到？我很喜欢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五节，这一节对我有很大的挺的帮助。我记得当我在做年轻传道的时候，有一次我收到一封邀请信，就是提到有一位神很重要的仆人 J. Oswald Sanders。那如果你认识听过他的名字，你知道他是神很重要的仆人。他曾经在中国做过宣教师，后来因为政变的时候，他就离开中国到 Australia 去，在那边继续服侍。他有几本的著作都是神很厌重的。因为神学院请他来分享，那我看到他的名字，我马上报。但是到了那天我到场的时候，我感觉失望。为什么失望？因为你想，温哥华那时候有超过几百间的教会，如果你算算传道，应该有四五百人，对不对？再加上神学生，再加上神学教授，因为这是在神学院举办的，你知道到场的不到二十人，多可惜啊！但是感谢主，你知道他那天所讲的经文就是提摩太前书十章十五。他说这些事你要一起做，并要在此专使众人看出你来。他特别专注在最后一句话，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 他就是用最后这句话来挑战我们的传道。那时候我还年轻，你知道吗？那句话影响我非常的深刻。这一句话这一节就成为我服事的座右铭，我服事的座右铭。当然我生活基督生活的还有一句座右铭，但是现在不跟你们讲，就先讲这一句话，使众人看出来。换句话说，今年我的服事在众人面前，在我朋友当中，是不是人家会看到我去年更有张等等等等。你知道为什么成为做座右铭？因为我去看到神的心意。这就是为什么我在2000年会回到中国去恶补我的国语。因为之前我是在英文堂讲到牧会的，我的国语在讲到这个层面是非常非常新，所以2000年我回到天津恶补我的国语。不然我如果没有这个长进的心，我现在对不起，我没办法用国语跟你们分享。这就是为什么在2011年吧，为什么我要回到多大去攻读我的博士学位，就是因为感觉不足，感觉我还需要长进。所以何为追求至善，切记这一节经文，还有为着神的荣耀而竭尽所能，不是为着自己的荣耀，不是夸耀自己，是为着神的荣耀而竭尽所能。你知道吗？当你有这种进取的心，你就会感受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就有乐趣。我就讲一个比方啊，我在教神学的时候，我常常听到学生说，哎呦老师压力啊，压力啊，太多压力了。我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可能功课太多嘛，要完成作业来不及，所以有压力。那当时呢，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我说你们读硕士班容易呢还是博士班容易？哪边的功课更有多的要求？哦，当然是博士班。我就跟他们说，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感受到压力呢？你想，你们说你们有家庭，你们要读书完成作业，还有教会的这个操练等等，有压力是肩膀不？我说我是副院长，我要教书，我有行政的工作，我要跟学生面谈，我还有教会的服务，我也有家庭啊，我还是读博士班吗？那为什么我没感觉到压力？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认为我现在的求学是我喜欢的，我乐意的，因为喜欢乐意就没有感受到有压力。如果你说我现在读书，我现在做作业，我是必要的 I must， 一定会有压力，因为是责任嘛，不是你喜爱喜爱的。所以我说这种态度会改变你对这个你的求学的观点和态度，明白吗？这个心态会改变你求学的态度。如果你说我必须要，那一定会有压力。如果你说这是我喜爱，就不会有。为什么有喜爱？其中一点就是使众人看出，就是因为神的话，不是我特别聪明，对不起，不要误会。所以我就在问他们嘛，我说你们谈恋爱吗？谈恋爱是有压力吗？明白吗？好，有哪些着重点？有哪些着重点？那你我就要回去圣经里面看马可福音第十二章那两节的经文，我们非常熟悉。那两节的经文，马可福音十二章30节和31节，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人。第二是什么？爱人如己。哪些着重点？我认为这是一个起步，我们有没有尽心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神？第二，追求理性的充实。那当然这个尽性我就跳过去，我就不多发挥，但是这里我要强调，就是特别这里我们非常的忽略，追求理性的充实。为什么？因为你注意看，这里说尽意，什么意思？如果你看英文就很清楚， Love the Lord your God with all your heart, with your soul,With all your mind， 对不对 ？Will mind 尽智。如果你看33节，同样一个字翻成是尽智， 我请问你，你我爱主有没有尽我们的头脑来爱我们主，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智力来爱主？你知道有一位传道人 Warren Wiersbe， 大家很熟悉，也是以前我上课的一位老师 ，OK， 这也是神很重要的传道人。我在书架里面有一本书是他的著作，在开始的前几页，他就说了一句话 ：“Readers are leaders。”什么意思？伯能前书者毕竟是一个带领者。我请问，今天我们在教会，我们有多少人喜欢读看书？如果你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三节，保罗怎么说？他告诉提摩太说：“你来的时候，把我的那个外袍带来，不然如此，你也把我的书简，把我的皮简带来。”你说是什么意思？就把我以前的书带来，因为有不同的包装，无论是皮简，无论是书简。所以我很喜欢苏布真解释这一节怎么说。你看，你看，他已经传道那么多年，还要看书。他被神提到第三层天，他还要看书。他曾经在大马色路上看见异见主，他还要看书。那你我呢？你知道格培里在他自传里面怎么说？他说：“如果我重新再来，然后跟我们的主题一样啊，如果我重新再来，我要多读书，少说话。”如果你看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四节，那边怎么形容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啊，我们来看啊，很快，但以理书第一章。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四节怎么说？这些年少的人没有产期，相貌俊美。好，接下来十个字，请大家画下来。通达各样的学问，自是聪明具备。其他我就不读，所以停在这十二个字，什么意思？他们通达各样的学问，自是聪明具备。换句话说，他们是好学生。他们为什么学问过这个学问那么为什么那么充实呢？因为什么说自是聪明具备呢？因为他们喜欢读书，他们喜欢看书，阅读广泛。你注意到这四个少年人几岁？最多18、19岁。我请问，能不能用这十二个字来形容我们今天的少年人 teenagers？ 或许这样，能不能用这十二个字来形容你我？在我书架上有一本书，现在人家借去。作者是谁 ？Mark Noll。他怎么说呢？我们福音派的人 are not exemplary in their thinking。We have very little intellectual muscle， 意思是什么？我们很少用我们的脑筋的，我们在思想方面、智力方面不能成为别人的模样。你认为这句话属实不属实？难怪无神论的哲学家 Bertrand Russell 讽刺基督徒说，大部分的基督徒宁愿死也不肯用他们的脑袋。不然如此 ，Charles Manning 是米巴论派到联合国的一位学者，他是信徒。在惠特大学为着格培里的他的那个 department 开幕的时候，他们请他来演讲，在演讲当中他说了这一段话，我先用英文讲。他说 ：“The problem is not to win the souls, but to save minds. If you win the whole world but lose the mind of the world, you will soon discover that you have not won the world.” Indeed, it may turn out that you have actually lost the world. 什么意思？问题不是我们要抢，单单抢救灵魂而已。抢救灵魂是应该的，但是如果我们抢救灵魂而忽略抢救人的思想的话，你会终于发现，你不但没有赢得世界，反而失去了世界，对不对？如果你看我们教会的年轻人，为什么他们上大学之后就慢慢离开信仰？问题就在这里。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读一些青年法去很多所谓属灵的教导，但是我们没有赢得他们的治理。所以如果你回到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的时候，那个再来不但只是那个追求理性的充实 mind 爱神，同时那边还说说尽力。如果你看尽力在申命记第六章第五节，其实这句话是从申命记第六章第五节引过来的。那如果你看申命记第六章第五节那个圣， 我们英文可以翻成 very， 对不对？因为其实如果你看原文，那个是说圣，什么爱神，尽什么尽心尽力，然后尽心尽性尽力，我们是翻成尽力。但是如果你看原文，没有尽力的力这个字，只是圣。With your very, love the Lord your God with all your heart, with all your soul, with your very， 你知道这个圣是哪一个字？就是创世纪第一章三十一节那个圣好的圣，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尽你的力量，你把最好的摆上来爱你的。在这问我们有没有把我们最好摆上，追求卓越之上来爱我们的神？你知道忽略的结果是什么？忽略的结果是什么？如果你回到路加福音十章，特别是三十四节、三十五，你知道忽略的产价是什么？那边说盐四两味，四两味，你知道盐五是哪个字 ？Morante。那 Morante 这个字，你想到英文哪个字？啊，你想到哪个字 ？Moral， 低能者。我们现在是用来骂人的，但是当初乃是说是一个愚蠢的决定。耶稣说，如果我们不这样的计算，这样的摆上，追求卓越之上，成为耶稣神的门徒的话，我们会失了位，换句话说没有任何的作用，同时是一个遗憾的抉择。那在这里可能有人会问，我们这样的生活能不能保证我的成功呢？能不能保证我一定会复音呢？你看我们的问题马上就跑偏了。我们这样的生活不是要保证我们一定能成功，也不是保证我们会复义，也不是说我们成为最强最明解的人。那如果不是的话又是什么用呢？因此所成已经早早知道我们问题在想什么，我们的问题是哪方。所以呢，神就透过所罗门给我们答案，而答案是什么？要忠心，要忠诚，要忠心，要忠诚。这就是第九章一到十八节的。很快，我知道时间已经超过了啊，但是必定要把这神的这个道理，这些信心功课做一个交代。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获得胜利并不总是殷勤努力而做出的保证。事实上，它可能也不是我们生活的答案。生活的答案，生活的保证不一定是成功，不一定是胜利。但是从另外方面来看，所罗门说不要放弃，不要忽略你的努力。你可能不是最快的，你可能也不是最成功的，但是这不代表我们就是因此而丧失了放弃。那在第十一节，在第十二节，第九章第十一节第十，这里告诉我们说，有很多因素可以建立一个人，或是有很多因素可以阻拦一个人的努力。比如说你看爱因斯坦或是 Winston Churchill 都曾经被人认为他们是比较迟钝的孩子，而在他们学校的学习当中不是最聪明最敏捷的学生。所以在这边所罗门的忠告是什么？很多因素可能不会被人验中，可能会成为我们的阻拦，但是神的观点，神要我们的态度，神要我们所摆上的是什么？就是可能不是在前头最让人羡慕、最让人高歌颂的人。神对我们有什么要求？答案是什么？要忠诚，要忠心。我很喜欢 Teresa 修女说的句话，她怎么说呢？神不要求我们成功，神要求我们忠心。听到没有？所以成功不是我们的目标，可能是 byproduct， 可能是忠心忠诚带来的结果和成果，但是必须要忠诚为目标，而把后果、把那个结果交托给神。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当仆人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他怎么？耶稣怎么说？你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注意到吗？注意良善和忠心， 耶稣没说你是良善又成功的，还要注意那个顺序，先良善然后忠心。良善是生命，良善是人的品质，忠心是人的服侍。所以耶稣基督是先看我们的品质，我们的品德，我们的良善，再看我们的忠心是被服的态度。但是仍然重要，因为他们说良善是良善的忠心，我从不吃。所以接下来第十三到第十五节他怎么说，要忠心。这是神在我们失望和缺乏人欣赏的时候所指示的，所指望的。要忠诚，这必定是我们生活的目标。所以如果你回到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因为本来是要读，因为时间已经过了一些了，所以现在就不再读。但是你看到这里的例子是什么啊？这里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什么？有一个侍卫的人，但是他却贫穷，他对这个城市的贡献却没有人太过欣赏，但是他仍然做出他的贡献。所以这边让我们从这个例子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属灵的原则是什么呢？第一，尽我所能的完成自己的责任。即使之前我不被欣赏，甚至将来我也不会得到欣赏或是得到鼓励，即使就是之前之后我不会被欣赏，但是这个时刻我还是要完成自己的责任。所以你看到第十五节讲到穷，对不对？这个穷人他被那个小镇的人所藐视，因为他穷，因为他穷没有人关心他。但如果没有人关心我，为什么要去关心别人？我们都可以这样问，对不对？人很少善待他，那现在你们面临困难，为什么我要善待你？为什么我要为你们操心？那如果你们面临被别人攻击的话，我住在城外嘛，我何苦呢？我尽一份力量，你们也不欣赏，之前不欣赏，之后也忘记。那你们被攻击的时候，那我失去什么？不多嘛，因为反正我是贫穷。然而你们注意到在这里的故事告诉你说，这个可怜的人却竭尽全力，以他的智慧，第十五节，以他的智慧救了那城。因此所罗门把这个见证写下来，可能他自己观察到，就给他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是忠诚例子的最好的一个例子。这智慧人为什么他是智慧？因为神给他有特别的头脑，但是智慧不等于富裕，但是这智慧人的智慧其实是因为首先他是忠诚的人。所以这里让我们很明显看到，一个忠诚人是一个智慧的人。虽然被藐视，他被人藐视，根本别人不欣赏他，他前面已经讲过，他本来可以开心说你们该死，但是十五节他做了他应该做的工，他忠忠心心的为着他的社区，为着那个小城来服侍。即使这里呢，其实你读的时候有一点讽刺的意味，是什么？但是没人，后来没人纪念他，他静静的离开了现场，没有任何给他颁奖的仪式，没有人为他建立那个纪念碑，看起来很不公平。但是这位智慧人他不介意，因为他知道他真正的家不是来到从那个城里的人给他的，因为他知道回报是神的称赞和有永恒价值的奖赏。所以神说要忠诚，你们忠诚，我一定会来处理那个结果。再来，履行我的责任以照顾他。哦，求主帮助，求主帮助。这位穷人是忠心的，因为他忠实的救了这城，并服侍了这城。你看到耶稣就是我们最忠心的最佳的模，是不是？我很喜欢那首诗，仰望 ，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求主帮助，当我们灰心丧志的时候，还是把我们的仰望转望我们的，因为他是忠心最佳的模范。老实说，你觉得这值得吗？是的。为什么是值得呢？因为所罗门对这个人他的摆上印象深刻。这里告诉什么？因为神注意到他的忠心， 这就是为什么他现在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正在唤起我们要注意这样的见证。神注意到，事实上，神说它的价值是三倍。为什么是三倍？你看17、18节，你自己去读。第一，他的忠告胜过国王的命令，他的忠告，他的话语胜过国王的喊叫。第二，他的性质，他的为人，他的本性胜过国王的位置。第三，他的实力，就是他的智慧，胜过国王的武器，国王的力。我请问，神这样的评论，你认为值得吗？哦，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因着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能成为在我们身边过着寒冷冬天的人，能看到一线光。求主帮助，Amen。